40多岁的张爸仍有着浓黑的眉毛和深沉的眸子。张妈至今对他不放心。
张妈生得平凡，圆盘脸，小眼睛，也不知道张爸为什么选择了他，
或许因为他能干。他俩从前是同事，他在车间，他在财务室，也就是蓝领和白领的区别。后来工厂效益走下坡路，张妈在女儿念小学6年级的时候果断地读了夜校，考了正式的会计证，然后跳槽到一家合资企业。他大夏天上班也不穿短袖，身上一件丝衬衫，包里还有割件针织开衫，说是办公室的中央空调温度太低。这就和35度朝上工厂放半天工的弄堂居民拉开了差距。她丈夫也是后者的一员。陆威云和张方敏喝完绿豆汤，开始看书和抄笔记。加强班的老师上课进度很快，张方敏的笔记详实又清晰，陆威云索性只戴耳朵上课，过后再借来抄。作为回报，他把陆家爸妈不知从哪儿弄来的各种复习资料给张方敏看。两个高中女生不可能维持超过10分钟的安静。过了一会儿，陆威云抄写的动作不停，嘴里问：
哎，你觉得妙琪怎么样啊？
妙琪是班里总在前3名的秀才，说话心不在焉，缺乏运动神经。张方敏飞快地答：
嗯，他好像有点呆。
陆威云哦了一声。张方敏这才回过味儿，愕然道：
啊，你不会是喜欢他了吧？那边咬着嘴唇飞快地疼血。
张方敏笑了：
哎，到底怎么样啦？
陆威云说：
哦哟，你真是刨根问底，哥们大概是有一点了。哎，他会吹长笛，你晓得吧？
长笛？你是说竹笛啊？
陆威云给了他一个白眼。
哎呀，我说的是西洋乐器啊。
张方敏第一次听西洋音乐就是在陆家。陆爸爸的古典乐 CD 占据了书架的2排空间。受家庭的熏陶，陆威云会以毫不造作的嗓音说：
我喜欢巴赫。
那种范儿，别人学都学不来。张方敏试图想象吹长笛的妙琪，不太成功。这时程勉专注于绘画的模样莫名其妙地从脑海深处蹦出来，他的手指修长，指甲剪得干净，食指和中指末端经常沾着蘸水笔的墨痕，他还有个好看的下巴，像竹野内丰那样微微凹陷。伴随着这些印象到来的是一种莫名的惶然，近乎于恼怒。张方敏掐断躁动的心念，对陆威云说：
哦，对了，有个新闻，我们那里最近有流氓。
他把色狼的诸多传闻讲了一遍，陆威云顿时忘了他的长笛王子，瞪大眼睛说：
哟，落下人的，那你回家路上要小心点啊。
张方敏说：
哦哟，你怎么和我爸妈一样唠叨啦？我骑车超快的，好吧，流氓哪里追得上我啦？
星期天早上起来下着小雨，张方敏的英语暑期班占据了周一到周六的上午，一周只剩下1天像暑假。女儿歇下来，张妈倒出门上课去了，她报了周末的电脑班，学办公自动化。张妈说：
以后做账肯定要改电脑的呀，如果跟不上时代连吃饭都很难的。
他这番话是在楼梯口对女儿说的，特意压低了嗓音。 好像怕吵到睡眠中的张爸，又像毕竟正在楼下厨房间烧水的奶奶。张芳明想，跟不上时代那句话，妈妈应该不是在指爸爸。张芳敏坐在二楼窗前，吃着奶奶从后马路买回来的滋饭豆浆，视野里是隔壁弄堂的屋瓦，被雨浸湿了，青青黑黑的一片。二楼的家共16个平方米，被一块挡板分成大小两半。小间摆着张芳敏的床，挂了布帘作为门，他只有睡觉才回那儿。在家的大部分时间，他待在既是客厅又是父母卧室的这边。奶奶的卧室位于楼梯拐角的亭子间，此刻张爸正在那里睡觉。他最近上夜班，凌晨6点多到家，怕吵到妻子女儿，索性直接到亭子间睡，反正奶奶照例6点不到就起来了。张芳敏做了一会儿习题，背了几页单词，看看外面雨停了，时钟也过了11点。他按捺不住地下了楼，在楼梯底下踩了双人字拖，噼里啪啦往9号走。妈妈不在，爸爸正在惠州宫，奶奶多半又去隔壁弄堂和老太们家长里短，此时不溜，更待何时？他来到9号门口的时候，程勉正在门外水斗洗脸，张芳敏站在旁边等他洗完。程勉关掉水龙头，发现面前挡着灰灰蓝蓝的一片，不觉吓了一跳。他看见的是张芳敏身上的淡雪青色吊带裙，他是色盲，所以不知道那是一种娇嫩的紫颜色。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水，终于看清了张芳敏。雨后的天空依旧阴霾，和她一般高的女孩站在破破烂烂的弄堂里，袒露着圆润的肩头和细长的腿，就像从废墟中冒出的新苗。她眨巴着眼睛说，
找我有事？
张芳敏说，没事就不能找你了咯。
我觉得你好像有事。
你聪明死了。程勉听不懂这是夸奖还是揶揄，挠了挠头，只听张芳敏又说，哎呀，我找你姨婆。程勉哦了一声，
姨婆在楼上，你直接上去就好了。
他都没问一句找姨婆做什么。张芳敏素来喜欢程勉凡事雷打不动的淡定，这会儿却有些沉不住气，哎，你觉得我找你姨婆做什么？程勉还是淡淡地说，
你找他写字。
他突然就恼了，扔给他一个白眼，转身进门。程勉知道他本来想让自己做中间人，女孩子毕竟面皮薄，张芳敏又是骄傲惯了的，被他猜中心事，哪里还能拉下架子说句软话。他苦笑着摸了摸下巴的胡茬，手心传来如同细砂纸的感触。刮胡刀在楼上，他有些踌躇，该不该在这个时候上去。程勉最后还是爬上楼梯，刚走到最后一级，他听见张芳敏说，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不要问那么远，就这个暑假的事好了。他闷声不响地从梳妆台的小抽屉拿了刮胡刀，斜眼飘向八仙桌边姨婆的背影和坐在大床上张芳敏的侧影。程勉这天刮胡子把脸弄破了一处，好在他黑不显眼。